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永远的膀臂，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护卫我们的，你是保守我们的，你又是我们的磐石，永不动摇。凡仰望你的必不致羞愧，凡依靠你的必有永生。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同时我们也特别的向你祈求，求你施恩在你百姓身上，多多的恩典浇灌在你儿女身上。我们今天是我们的主日聚会，也是我们2015年最后一个主日，求主你大大的加恩，大大的赐福给你的儿女，赐福给你用血所买来的这些属你的百姓，你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恩典。也特别求主你将真理的光照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领受你丰盛的恩典，使我们明白福音真理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得自由，我们灵里就喜乐，我们就大有刚强，就大有力量。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求主带领你的儿女，带领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大家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好，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好，之前我们用了两次的时间专门在讲这个敬拜，因为我们的这个新的诗歌本我们启用了，然后当然不是仅仅因为新诗歌本，而说我们这个敬拜上面的真理原则给大家做一个梳理，所以我们梳理了两次，所以我们前两次的主日聚会都是讲的这个是因信称义和诗歌敬拜。那今天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继续来去查考，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好，我们把第三章整章我们都读一遍。好，我们之前是讲到了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那么我们要今天要讲的是从第七节一直讲到这章结束，那么我们把经文整章的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遍，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他为那设立他的敬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中一样，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
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
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离谱，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
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
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好，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前面的一到六节，那我们就讲了特别强调什么呢，就是讲的说我们要合宜的正确的看待属灵伟人，因为这里面讲到一个犹太人特别看重的一个属灵伟人，就叫做摩西，他们特别看重，甚至在犹太人心目当中摩西的重要性超过亚伯拉罕啊，超过亚伯拉罕。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借着几次我们分享了，我们要正确看待属灵伟人，要首先站稳我们自己的地位，就是第一节三章第一节讲的说，我们是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是吧？你要知道你也是蒙上帝呼召的，你也是圣洁的，其实在这方面你跟摩西一样，你一旦把自己的地位和这些属灵伟人的地位你 错误看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高举他们，然后你就给搞错了。你觉得摩西当然伟大，我不伟大。不，他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然后又拿摩西跟主耶稣基督做对比，对不对？那跟主耶稣基督做对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摩西不过是在神家里面，他是一个服侍的仆人，而主耶稣是谁呢？是神的独生子，是神。然后主耶稣基督能够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摩西能不能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能，永远也不能。摩西没能力。包括我们刚才读的后面的经文，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其实就是主让我们看见的失败，对吧？40年之久，他们试探上帝，他们进不了安息。人是没有办法的，只有谁有办法？只有耶稣基督。我们信耶稣，是不是一定能进天上的安息地？是不是？是。摩西能不能做到这点？做不到。而且我们一信耶稣就达到了，是吧？这个就是我们说这是不一样的。然后后面又讲到说，我们这些人的责任是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我们就是神的家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说我们说信心、盼望、勇气，这些其实跟福音之间都有密切的关系。你有了福音你才有盼望，有了福音你才勇敢。基督徒应该是勇敢的人，是不是啊？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大家注意，其实从整本希伯来书来讲的话，从第7节到第19节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这里面就出现了希伯来书的第二个警告。大家还记不记得希伯来书的第一个警告在哪里啊？希伯来书第一个警告在第二章一开始，说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就是我们讲的说，这个是希伯来书第一个警告。第一个警告警告什么？就是你要珍惜福音，你要珍惜福音，你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那么我们说第二个警告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里面希伯来书第三章这里讲的警告是我们说对不信的警告。你注意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对不对？圣灵有话说，这个是引用旧约圣经的诗篇里面的95篇那里面说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的时候，试探他的时候一样，是吧？就是警告我们说。然后他讲了说，为什么这些人会惹上帝发怒，为什么这些人不能进入安息，为什么这些人会在试探上帝，为什么这些人会心里迷糊。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特别12节就讲的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什么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然后第19节讲说，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那包括到了第四章，因为我们今天就没有讲，先不讲第四章，因为我们后面还要，这个第四章的侧重点是在讲安息，在讲安息。那么讲到说安息，以色列人为什么得不着安息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他们所领受的道和我们一样，他们听的道和我们一样，只是他们没有信心和他们所听到的道调和，是吧？他们就进不了安息。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我们说希伯来书里面第二个警告，叫做不信的警告。所以你去看，你去思想，这里面讲到不信，不信的这个其实它怎么样子呢？我们说你去看这里面讲的不信，我们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个就是你要去看这里面不信的可怕，不信的表现，就是在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因为他在向谁说话呢？我们大家再回到希伯来书的这个背景，他在向归入基督教的这些犹太人说话。这些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危机是什么？他们有一个危机，就是有人想把他们从基督里拉回到哪里去呢？拉回到摩西的手底下去。有人想把他们从福音里面拉回到哪里去呢？拉回到律法之下。有人想把他们从新约里面拉回到旧约之下。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试探，所以希伯来书是整本圣经当中，比如说在这方面的警告比较清晰也比较严厉的一卷经书。因为后面还有警告，就是关于福音的警告。这里面警告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小心，你们不要不信。这个里面的不信指的是什么？就小心你们不要不信福音了，你们把福音给丢弃了，这个是很危险的，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我们说在这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旧约的故事来做一个对比，让我们去明白。这里面讲的以色列人是讲的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对不对？他们是不是已经经历了上帝向埃及所降的十灾？经历过没有？经历过红海分开没有？经历过了。他们其实经历过上帝的大神迹，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不是几个人也不是几十个人，而是几百万人 被从埃及带出来，而且这几百万人不像中国，现在中国说这些年移民海外的这个人很可怕，中国移民海外的人也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就是这些年改革开放以后，但中国移民出去那些都是精英，大家同意吧，都是很厉害的，英语好啊或者怎么样子，或者技术能力强，像我有同学，不少同学在国外，人家发个照片说多伦多人在上海啊，就是他已经入了加拿大国籍了，你知道吧，然后他的孩子已经是在国外生的了，已经不是中国人了，就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些几百万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做什么的，丁子们？做奴隶的，几百万做奴隶的人，然后被人欺压，被人牢牢控制的人，然后被上帝怎么样给带出来了，带出来，我们按照一般的逻辑推理来讲的话，这些人应该很欢喜，对不对？这些人应该进迦南地，这些人应该感恩，这些人应该赞美，这些人应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结果活出来没有啊？没有，他们在旷野里面兜兜转转兜了40年，其实进迦南地的路程不需要40年，两三个月就走到了，对不对？但是他们为什么走不过去？是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说，因为不信，因为不信的缘故。因为上帝，我再问大家，我们之前跟大家提醒过，上帝救以色列人是用律法救的以色列人，还是用福音救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没有十诫？有没有十诫，弟兄姊妹？没有，完全没有，是后来才颁布十诫，所以他们纯粹是靠上帝的恩典把他们救出来的。但是他们对上帝的恩典，对上帝的救恩，对福音的大能，他们采取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们采取的态度就是这里面讲的藐视，不信，不接受。所以你首先去看的时候，这里面讲到说，这些人因为不信，他们怎么样子呢？他们在旷野里面不信，这里面讲的说他们不断的试探上帝。你有没有想过试探上帝意味着什么？这些人有宗教没有？我再问弟兄姊妹，有宗教，见过上帝的荣耀没有？见过，见过上帝的荣光，见过上帝大能作为，居然试探上帝，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呢，特别心硬，特别坏。你如果这样理解，你是道德性的理解以色列人，不是，是因为什么？因为不信。其实以色列人跟我们一样不一样啊？一样，真的一样，他们就试探上帝。他们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还讲说，他们因为不信试探上帝，而且他们把永生神给离弃了。你没有发现他们因为不信，他们就心里刚硬，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想，哎呀主啊，我要祷告，我希望我心柔软。我跟你讲，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讲说，你想心柔软，如果你不注意不信的问题，不注意信心的问题，你心软不了，你心会越来越硬。你有没有发现？所以人，这就是人的蒙蔽。哎，法利赛人会不会认为自己心很硬啊？法利赛人会不会认为自己心很硬？不会。所以主耶稣基督给他们讲故事，他们都听不懂。比如讲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其实主耶稣就在告诉门徒，就在告诉大家，包括他身边的法利赛人，说一个祭司看到一个人倒在地上，绕过去走了，对吧？一个利未人见到这个人倒在地上，绕过去走了。只有撒玛利亚人见到这个人就动了慈心，把他扶到驴背上面，送到客栈里，然后跟客栈老板说，你帮我搞一搞，好，帮我照顾好他。我现在虽然在他身上已经抹了油，我虽然在他身上做了初步的处理，但是我现在有事，实在是我得去赶着处理啊，这个花费都放在我身上。法利赛人听不懂，你知道主耶稣在讲他们什么？讲他们心硬啊，是不是心硬啊？一个人倒在地上快死了，你根本不在乎，你绕着走过去一点也不觉得有问题，你不觉得有问题吗？但是这些人听不懂，他们觉得说 这有什么呀，这个人是从耶利哥城下来的，被强盗打劫的，他如果不好好的，他如果星期天都去聚会的话，哪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也有。为什么我们心会硬？是因为不信，是因为我们不信。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包括这里面讲的说，他们其实上帝蒙了大，在他们身上施了大恩，但是他们却在旷野里面兜兜转转40年之久，进不了安息，是因为什么的缘故，弟兄姊妹？因为不信。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他在这里讲到不信的时候，他用了几个方法让我们知道。一个方法呢，就是讲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以色列人想起他们在旷野那40年其实都很害怕，包括一些基督徒，同意吧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基督徒也很，哎呀，万一主也把我丢在旷野里40年，哇，那个兜兜转转的。包括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讲，梁弟兄，上帝会不会也熬我练我40年呢？如果熬我40年，我现在30岁的，熬我40年我就70了，我这个我很害怕。其实以色列人的40年真的是很糟糕的40年，对不对？ 但原因是什么？弟兄姊妹，你别生搬硬套啊！我们很容易，基督徒解经最怕是生搬硬套。以色列人有四十年，那你就一定有四十年吗？啊，主耶稣去旷野禁食四十天，我们要不要也去旷野禁食四十天？我再问弟兄姊妹，你而且你今天在中国想找个旷野很难找啊，对吧？你只能去新疆，然后找那个撒哈拉大沙漠那些地方，然后跑到那儿你禁食四十天试试，可能完了你就，对不对？你要不要这样生搬硬套啊？不要，那你必须找原因，为什么四十年之久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上帝是不是不爱他们？我再问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讲有些人讲神主权讲的是律法化的，是让人害怕的。有些人说是上帝让他们在旷野里面四十年，当然是为了他们好处，我同意，但是原因总是有的，你明白吧？是不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了，上帝看歪瓜酸枣，看着不高兴，他就说到旷野里给我逛去，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你总得找到原因。他们为什么在旷野里面四十年之久？因为不信，因为不接受福音。像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的，信是什么？信就是接受，接受上帝的救恩，接受上帝的福音，接受上帝的怜悯，接受上帝的宽容，接受上帝的体恤。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不接受，他们拒绝这一切，拒绝上帝的怜悯，拒绝上帝的宽容，拒绝上帝的恩典。你明白吗？这个就是可怕的地方。所以你要真正看到，我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用了两个方法，一，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不信的可怕的时候，他把这一段历史拿出来让我们知道；第二，他用的方法就是重复。我们大家弟兄姊妹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读的第七节第八节经文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其实到后面又讲到这一节的经文，就是第十五节，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是第二遍了。其实到第四章的时候第七节又说了一句，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是在整本圣经当中非常罕见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把不信看得太轻忽了。整本圣经当中你有没有注意，一段经文一节经文在一段圣经当中连续三次引用，连续三次引用，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方面把这四十年的可怕，以色列人的可悲的光景给我们讲出来，一方面对这样这个经文他连续三次引用，而且就在前后。因为这个第三章也好第四章也好是我们后来加的，同意吧丁子们？你们知道吗？就是圣经里面的章节是后来加的，原来圣经写成的时候有没有列第几章第几节啊？没有，我们加上章节是方便我们阅读。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我们说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几节到几节我们好读，要不然的话我们有时候找的时候不好找，对不对？这是我们方便。原来他从整本圣经从希伯来书来讲的话它是连为一体的，所以在短短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这一节旧约的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三次，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就不可硬着心。所以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信是非常可怕的危险。我就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让大家明白什么呢？就是你注意这里面讲的说，上帝被希伯来人被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激怒，是不是因为他们道德性的犯罪？是不是因为他们道德性的犯罪？不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什么例子呢？就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他知道自己孩子是有病的，好了，这个有病的孩子比如说手脚有病，这个孩子走路会摔倒，他父亲看见他摔倒就去打他，就去发怒，对不对？一个父亲知道自己的孩子是有病然后走路会摔倒，他的父亲因着他摔倒就去打他发怒，甚至说我今天要给你的好东西我不给你了，怎么样？这个父亲是慈父还是过分严厉过分冷酷了？过分严厉过分冷酷了，你明白吗？就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跟你讲，我们是不是罪人？我们领受福音恩典的人是不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不是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就不再犯罪了，一点软弱都没有了？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上帝知不知道这一点？知道。所以你道德性的犯罪，我不是鼓励大家，你说哎呀梁弟兄你讲我听得特高兴，原来我是可以啊，哈，原来我想喝醉酒就喝醉酒，我想干啥就干啥，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弟兄姊妹你不要搞错了，因为上帝知道你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今生在你的生命当中罪的存在是客观实在必然有的，你是必然会摔倒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是慈父，他不会在这个事情上面大发雷霆。就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这个孩子有病他爸爸是知道的，他前一段时间摔跤摔断了骨头，他走路会一瘸一拐走路不敢走， 他爸爸是知道了，他爸爸如果看到他一瘸一拐就去打他，就去嗨呼他，那这个爸爸可怕不可怕？可怕。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上帝知道你会软弱，所以你软弱跌倒的时候，你不要哎呀上帝该打我了，哎呀上帝该管教我了，不。但是有一样事情上帝极其不喜悦，就是这个孩子生病了，他爸爸其实会警告他，会生气，会着急的事情是什么呢？你生病了该吃药，同意吧？但这个孩子拒绝吃药，他爸爸紧张不紧张？这个孩子拒绝医治，他爸爸紧张不紧张？我再问弟兄姊妹，罪的医治方法有几个？罪的医治方法有几个？哪一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信称义，阿们吧。所以你就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严格来讲，就从篇幅来讲的话，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警告，这个警告关于不信的警告是篇幅最长的，你同意吧？你们仔细去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后面还有警告，但为什么我们不太重视这个警告？因为其他的警告说我们如果把基督重钉十字架呀，我们怎么怎么样，我们大家说的好像关乎得救，哎呀，我们就很紧张。这里面没有直接讲得救不得救，他讲的是安息，我们就轻看了。但其实在希伯来书的警告当中，好几个这几个警告当中，其实篇幅最长的是关于不信的警告。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因为这个孩子生病是爸爸知道的，但是这个生病的孩子不吃药是很危险的，对不对？你明白吗？就他生病了，我们讲因信称义，从得救的角度来讲，你一信是不是就得永生了？你后来如果失去信心了，永生失去不？不失去。但是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今生还有罪，还有软弱，我们要在今生作为一个蒙恩的罪人，还有罪在我们里面，要过一个自由喜乐有力量的生活，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弟兄姊妹，靠的依然是福音，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说你吃这个药，福音这个药特别奇妙的地方就在这里，像主耶稣说，我这里有活水的江河，你们喝了就永远不渴，对吧？你只要一信你就得永生了。但是你今生要过一个健康的属灵生活，你需要不断吃福音，福音在这方面是对我们里面的罪病的一个医治的唯一的良方。所以这个时候不信是什么呢？不信就是拒绝服药。你拒绝服药，你就算你一开始已经信了耶稣了，你已经得救了，不会灭亡了，但是你拒绝去仰望基督，拒绝去天天的去领取天上的玛纳，这就是旷野里面玛纳的预表。玛纳预表的是谁？弟兄姊妹，预表的是十诫是吧？啊，玛纳预表的是不是十诫？我问弟兄姊妹，预表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玛纳是怎么吃的？我再问弟兄姊妹，每天都吃，每天都吃，你明白吗？就是你需要天天仰望基督。这个时候你只要每天仰望基督，虽然你还是有罪在你里面，虽然你还是会有软弱跌倒，但是你能够过一个健康的属灵的喜乐的生活。但是当人用不信的恶心来拒绝这一切的时候，你得救不会失去，但是你这一生所过的日子，那个叫做草木合结的日子，你明白吗？就是保罗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的，说有人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是金银宝石，有人在这个根基上面是草木禾秸。什么根基有没有？有了，但他上面全部是草木禾秸。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天天去领玛纳的，他钻律法里面，你明白吗？他钻在那些行为那些功劳里面去了。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道德上面的犯罪是不可避免的，上帝对这个事情不会太激怒。我不是讲说上帝把罪当作不是罪了，不是的，罪就是罪，上帝是忌邪的上帝，阿们吧，阿们。但是作为一位慈爱的天父，他知道什么对我们威胁最大。上帝向谁发怒？这里面讲的是上帝是向着这些以色列人发怒，你明白吗？上帝会不会向我们这些已经信了耶稣的人，上帝会恼怒？不会是吧？还是会啊？大家就仔细想想，我们说那种审判式的恼怒肯定没有了，对吧？但是这种着急警告的恼怒有没有呢？有。着急警告就是我们刚才讲，因为确实就是因为这位父亲是特别爱儿女的，看到儿女不吃药他就着急，你明白吧？你该吃药，你不吃药你不能过健康的生活。你不要总是把自己当作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以前发过一篇文章，我说其实有些东西病不是教育好的，是吃药治好，同意吧？病是不是教育好的？一个人生病里当然啊啊啊，然后把他教育好了，有没有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圣经上面把罪形容成为病，病是干嘛的？弟兄姊妹，病根本不是教育出来，所以你用弟子规能把一个人教好吗？人心里有病用弟子规能教好吗？那是垃圾，你知道吧？弟子规在儒家里面都是垃圾，今天的中国垃圾中的垃圾当好东西，你知道吧？ 基督教里面还有人吃垃圾，你明白吗？明明有福音，然后编了一堆的弟子规出来，什么这个问答那个问答，叮铃咣啷叮铃咣啷，今天该做什么明天该做什么，都是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啊，而不是领受恩典。可怕不可怕？可怕。所以这个时候要不要警告啊？提醒你不能吃垃圾，你应该要的是什么？你应该吃药，你明白吗？但是我们这里面讲的，你得注意，有些人的生病是怎么样子呢？有些人的生病是这种病是医生要吃药的。你有没有见过这种病？有，其实我就是。什么戴眼镜你知道不？你明白不？你能不能，我摘了眼镜，我摘了眼镜，第二排的钉子没看不清，你明白吧？你是不是，这是眼镜是不是我的药啊？我就得天天戴着，你明白不？将来到天上我还用不用戴啊？不用，因为好了，你知道吗？但在地上我要过一个正常生活，我不行，戴眼镜太丑了。我靓仔，我不戴眼镜。行了，你不戴眼镜出去见门口就摔一跤，对吧？你明白吧？出去开车行不行啊，弟兄姊妹？前面都看不清楚，好家伙，碰瓷儿的还是啥都搞不清楚，被人碰的乱七八糟，行不行啊？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戴眼镜说的要往东走，走到西边都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有些时候，所以福音是我们这些人一生的需要。地上一生的需要，所以天父才这样严厉的警告，圣灵才这里严厉的警告，警告说小心不信，小心不信。我们犯罪上帝是不喜悦的，罪都是罪，但是最可怕的犯罪不是道德性的犯罪，最可怕的犯罪是什么？是不接受医治，不接受救赎。就是生病不可怕，就是你不吃药，你明白吗？生病不可怕，就是你不吃药，这才可怕，你明白？当然我不知道梁弟兄你说啥意思呀，我们以后孩子反正我要给他吃一大堆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就举这个比喻让大家明白，你知道吗？你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今生都是如同一个属灵的病人，我们今生其实最最需要的，每天都需要的就是福音，福音能够让你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你明白吗？我就讲为什么我们有些基督徒过得比不信的人还不正常，原因在这里。啥意思呢？就是本来从我们领受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应该比普通的人其实更属灵，更喜乐，更自由。但你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比一般人还糟糕，好多基督徒是这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有了宗教，他跑到律法底下去了，你明白吗？普通的那些人有时候还给自己放纵一下。我不是说对放纵这些的，我们这个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一个什么什么这个无所谓的态度，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什么淫乱那些，罪就是罪。但是我说的什么意思？就是那些普通的，那些这个我们说这些世上的这些人来讲的话，他们有时候还会给自己有一些放松。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些方面不放松，怎么不放松？就是他对自己一味的律法的要求，然后他不领受福音，那可怕不可怕？就变得更可怕了，变得生活生命就更扭曲了。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所以你再注意一个事情，我再跟大家讲，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节的圣经，大家往前翻，翻到马可福音最后一章，马可福音第十六章，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就路加福音前面。好，马可福音第十六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四节，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四节，我们找到，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四节，找到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经文。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好，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些经文？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他钉十字架之前，有彼得三次不认主，对吧？有门徒的逃跑，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多马的犹疑，对不对？他说我非伸手摸他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包括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两个门徒走了一路，两个门徒没认出来他，这些事情主耶稣基督生气没有？责备没有？没有。包括使徒行传第一章讲的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前，门徒还在那问主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其实问错了没有？问错了。主耶稣基督责备他们没有？没有。但是这里面圣经上面记载，主耶稣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唯一的一次责备。责备什么？责备的是什么？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什么？责备他们的不信。 你明白吗？这是和希伯来书的精神是一致的。就是希伯来书在这里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你有道德上的犯罪，不是说这不是犯罪的，是你有道德上面犯罪，你愿意悔改，我的血都遮盖你一切，是吧？就我怜悯你，这些其实都不成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你是个瘸子，你走路会一歪一拐的，你是现在生了病了，然后发烧，你的体温比正常人要高，你会焦虑，你会急躁，你会口干舌燥，这个是罪人必有的反应。但是有一样我要责备你，什么？不信。你不信，你明白吗？不信是非常可怕，不信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你去看到，这是我们讲的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借着以色列人40年的旷野路，借着这些来提醒我们说，小心呐，弟兄姊妹，小心不信的恶心呐，小心不信的。不信什么？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信律法是吧？不遵行律法是吧？这个拜偶像是吧？是不是这些啊？不是，是不信福音，不接受福音，这个是最可怕的。因为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福音之外还有没有福音了？因信称义的福音之外还有没有福音了？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你的孩子生病说，这个药我不吃，这个药我不吃，我不想吃，比如说他感冒发烧了对吧，我不吃。我们有的时候还有第二个方法对吧，有时候孩子生病了发烧了，说药太苦我不吃，我们还有办法，比如说给他多喝水，喝了水喝了多了，然后他这个上厕所，然后他浑身出汗，发烧就好了。然后他说这个药不吃，那咱换一个药是吧。我问弟兄姊妹，罪病罪的问题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外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所以你不吃这个药是要干啥呢？要死嘞，你明白了吗？所以才会这么严厉警告我说，希伯来书里面最长的一个警告是对不信的警告，你明白吗？而特别改革宗为什么对这一段经文对这些看得比较轻，原因就是觉得因为路德宗特别强调这个，我们就是刻意人为的要表达我们跟马丁路德的不一样。马丁路德就特别强调说不信的可怕，信心的宝贵，我们超越他了，所以我们不在乎这个。你胡扯，你是退步了，你明白吗？这里面讲的是信心的重要，因为信就是吃药，福音是药能够治好我们的病，但你不吃怎么办呢？你就病就好不了，对不对？像我们刚才讲，你信了你会得永生，但是你这一生如果不仰望基督的话，你这一生过的日子是很凄惨的，你还不如让主早点接走你算了。真的，我相信有些人主把他早点接走是为了他的好，因为他太律法捆绑了，太痛苦了，这一生过得太憋屈了，用一般的话说就是太憋气了，太委屈了，你知道吧，太难受了，你明白吗？我们本来这一生不应该过成这个样子。你如果你吃了福音的药，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如果我们天天吃福音的药，我们其实虽然在地上，但真的是过一个在地如天的生活，你明白吗？我们真的在地上有安息，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天堂我没见过，但是我有盼望。像我们上次讲的，我这个人虽然是神拣选的软弱人，但我有勇敢，我这种勇敢是世界都打不垮的，我成为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什么来的？福音来的。福音使我们像天使一样活着，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你只要天天领受这个玛拿，你每天的生活就真的，你才是山上的城，才是光，才是灯，才是盐。为什么呢？因为就表明我们跟世人迥然不同。就像约这个雅各讲他的儿子约瑟一样，说约瑟是跟他的弟兄迥然不同的。迥然不同，为什么迥然不同？因为他领受福音的时候，他那个表现，我们是把天上的生活样式能搬到地上来生活。因为什么？因为福音，你明白吗？因为福音。但是你一旦拒绝福音，你活不出天上的样式，然后你又要宗教，你就开始宗教捆绑，律法捆绑，你活得连比那些不信的人还差。这就是很多基督徒没能力传福音，很多人被基督徒拦阻，不愿意信耶稣的原因所在，你知道吗？但是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时候，我们不这样的。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不信的可怕。第二个我们讲说，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说什么是不信的恶心。弟兄姊妹，因为讲到不信的恶心呢，你知道那些法利赛人也特别兴奋。我讲基督教里面的法利赛人，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他们不强调信，他们只有强调行为。但是一讲，我们现在讲，因为这些人也进了基督教了，基督教里面新约圣经讲信心讲的很多，这是谁也否定不了，对吧？所以这些人就开始在信上面做文章。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也讲过，有一些人根本是在用律法解释福音，有些人是根本在用律法解释信心。那个解释大家听着，哎呀，原来是这样子，通了，通什么通啊？其实不通，你明白吗？ 所以我们说你要知道什么是不信的恶心，我们说我们要讲几点让大家知道。第一个大家需要去知道的，我说小信不是不信，小信不是不信，就是我们刚才举那个例子，比如说多马疑惑的时候，我在讲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多马疑惑对吧，门徒都告诉多马说了，哎，主复活了，我们见过，正好那次多马没来对吧，多马说我如果不伸手到他的肋旁，如果我不摸他手上的钉痕，我总是不信。主耶稣那次见到多马有没有把多马痛批一顿呢？啊，批他没有啊？没有，主耶稣就是多马来来来过来摸我的钉痕，探手到我的肋旁，是吧？门徒疑惑说这是见着耶稣的魂了吧，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魂是无骨无肉的，你们来摸，来来，还专门拿个鱼给我干嘛呀，吃下去，魂能把鱼给吃下去吗？吃不了吗？你看我是真的吧，对不对？然后让他们来摸，让他们来抱，让他知道说我是怎么样啊，真复活。门徒包括多马这个时候，这个叫做小信而不是不信，你明白吗？就是他愿意信。什么叫小信？小信就是他愿意信，但是他理性上面或者有些经历上面的东西，一些疑惑拦阻了他。我愿意信，但是我觉得他复活这个事情，我是愿意相信耶稣的一切。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我愿意，我听梁弟兄你讲的这些，我觉得这个好，但是天堂地狱是真的不？我还是有些怀疑，是吧？这个叫什么？我再问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对这些人，我就说基督教里的法利赛人，一遇到这些弟兄姊妹，他劲儿就来了，你知道吧？他就端着机关枪，棒棒棒棒棒棒棒，然后甚至大的大炮连轰几炮。为什么？因为他要把小信和不信归为一类。为什么会归为一类？因为他的动机可不是我们的动机，他动机他就是想害人，他就是想审判人，他就是想伤害人。但是你去看，我们说小信不是不信，还有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那个孩子的父亲来找主耶稣，说我的孩子生病了，怎么怎么样子。然后主啊，这个主耶稣说，你如果信，你的孩子就能好。他说主啊，我信，但我怎么样子啊？信不足，求主帮助。包括在主耶稣基督在海上面的时候，主耶稣睡着了，那个大风大浪，门徒不是吓坏了，对不对？门徒把主耶稣叫来，父子父子，你不顾我们，这船要翻了，这不得了啊！你还在那儿睡呢。主耶稣怎么讲啊？主耶稣那时候是不是说你们这不信的恶心？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主耶稣说小信的人呐，小信的人，你忘了吗？你忘了我怎么用五饼二鱼把那么多人喂饱了？你忘了五饼二鱼咱收拾后来吃完了还剩多少篮呢？12篮，你忘了这些了吗？然后主耶稣站在船头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平静。你明白吗？主耶稣经常责备门徒的时候，不是说不信，说什么小信。小信和不信，这里面不信的恶心的重大区别在哪里？区别在这里，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说的不信的恶心是顽梗的拒绝福音。他知道了，他听了，他明白福音是什么了，他知道福音是救人的，他知道福音是对人好的，但是他顽梗的拒绝，而且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到了一个地步，不单自己拒绝，还要拦阻别人听。我讲现在基督教里面有没有法利赛人呢？有，有些人懂不懂啊？懂，我们讲的道，有些人也在网上偷偷的听，你知道吧？我说为什么说偷偷的听，又有些人听了，他是揣摩他自己的那些东西，但是他拐弯抹角的还是要否定福音，他要把人从福音的面前拉走，可怕不可怕？可怕的很，可怕的很。为什么？因为他心是恶的，你知道吗？他其实心里面是要拒绝福音。而我们说小信是什么？小信是有些弟兄姊妹，我觉得信耶稣挺好，但是比如说什么叫神人二信啊？怎么一个位格里面又有人性又神性，这是咋回事？其实这个确实比较难理解，你知道吧？真的，这个其实对神人二信如果要做一个比较系统清晰的一个讲述的话，不受一定的文化训练，甚至不受一定的逻辑哲学这些方面的训练的人是很难的。所以你讲神二性，你去农村那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弟兄姊妹当中，你去坚持你必须坚持神二性才能得救的话，我跟你讲，你就是叫他们作假。因为有些他受的教育特别年纪大，那些人字儿都不会写两个，你说位格什么叫位格？他能听懂不？我再问你，这纯粹是哲学性的词儿，你明白吗？对不对？所以他很难的是，什么一个人有两个性啊？是吧？男性、女性啊？是吧？他只能是这样理解的，对吧？你像这些，你当你讲到这些相关真理的时候，他难不难呢？他难，他为难。但是他们这个叫做小信，你知道不？这个叫小信。包括有些弟兄姊妹，他有一些生活经历，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 像我注意，我们有一个姊妹，我们一直在关怀她，帮助她。她这是15年最后一个主日了。15年他们家，她的家族里面发生太多事情了，所以这个姊妹，我看她在朋友圈里面的这个发的留言，然后不是我们教会的，是外地的，我都没见过面，就是网上的。她加了我好友，然后在她里面发了言，她说：“其实我原来是信上帝的，但是我现在我不想谈信仰上的事。”我不用在后面跟着，我说：“姊妹，你知道你现在多么危险吗？”我不这样子，你知道为什么不这样子？因为我知道他心里作难，他不是不信，他是小信。他家里面经历的事情，比如亲人突然的去世，突然那些灾祸临到他，他很难，他解释不通，他不知道。你说上帝是爱我的，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雅各经历过这样的小信的阶段没有？有，我讲的是旧约创世纪里面那个雅各，对吧？他的儿子最好的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啊？叫约瑟。结果这么好的儿子十几岁的时候，突然哥哥们拿着一件衣服来骗他爸爸，说：“看，这是你儿子的衣服不？”“哎呀，是。”“这衣服上怎么有血呢？”“哎呀，我的儿子被野兽吃了，我的儿子被野兽吃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心里肯定软弱，对吧？软弱了好长时间，直到约瑟和他哥哥们相认，埃及的马车来了，来接他爸爸。他爸爸哥哥们告诉他说：“你儿子没死，其实被我们害了。”是吧？这害了多少年啊？害了十几年。这十个儿子真够呛啊！你会发现这十个儿子真狠心，让他爸爸十几年这么难过，他们就是咬着牙不说话，对吧？雅各那十几年难不难呢？难。然后见到车了，见到埃及的车了，说，然后这便雅悯也没回来，然后十个儿子特别犹大、流便呢，都给他做保证，我保证不骗你，爸爸，这次真的没骗你。这次是真的。然后这个时候雅各突然圣经上面讲说，不是心里一热，心都凉了，你知道吧？因为这个冲击太大了，说罢了罢了，在我死之前我还能，没想到我还能见我儿子约瑟一面。他前面艰难不艰难呢？艰难。这叫小信，你明白吗？对小信的人耶稣是什么态度？我再问弟兄姊妹，对小信的人主耶稣基督是千般的呵护，万般的保守，你明白吗？一个人愿意信福音，一个人有艰难，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我刚才讲那个姊妹，我不会批评她，我就给她点赞。当然她那个我不点赞，就是她整个灰到这个泥灰里的，掉到泥潭里面，那个我不能点赞。但是其他的我都尽量给她点赞，因为你要鼓励她嘛，因为她很难呢，她很难，她是小信，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讲，你一定要搞清楚不信和小信的区别。小信是她愿意信，就是她艰难，她有些拦阻，她过不去，过不了关。比如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年纪大的有些弟兄姊妹是跟婆媳关系啊，跟孩子啊，这些有些东西过不了关，对吧？他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让我家这样子，是吧？为什么让我的婆媳关系是这样子，我很为难呢，对不对？有没有这样子？有。然后他这个就成为他的艰难，你这个时候要压他，你笑一笑，笑一笑，你这个人太残忍了，你明白不？一个人心里最艰难的时候，你非要求他笑一笑，残忍不残忍呢？还引用圣经说，与爱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因为我乐你也得乐啊。有这样引用圣经的吗？你应该跟爱哭的人同哭才对吧？是不是？你会发现，所以这是小信。小信和不信是不一样的。小信的人是愿意，但是他有些地方过不去。我再举一个小信的例子，就是那个谁，就是约拿，大家记不记得？约拿在那个尼尼微城外面，其实他是落入不信的恶心呢，还是小信呢？他是小信，他是小信到一个地步气坏了，你知道吧？约拿真的好了，福音我传完了，我就等你降火了，看你怎么把尼尼微烧了。你给我们耶路撒冷那些以色列人给我们揍成这个样子，是吧？尼尼微的人你什么时候揍他们？我就不干了，是吧？上帝怜悯他不怜悯他？怜悯。上帝让那个蓖麻一夜就长大了，给他遮阴，所以约拿有蓖麻挺高兴的。上帝为了让他学一个功课，然后再安排个虫子把蓖麻一咬，遮不着阴了，约拿又生气了，是吧？你这说这我发怒致死也是应该的，你整死我算了。上帝整死他没有？我再问弟兄姊妹，整死没有啊？没有。因为上帝知道约拿是什么问题啊，小信。上帝就提醒他说，你看蓖麻你都这么看重，是吧？你尼尼微城里面几十万人，不能分辨左右手的都十几万，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指的是什么？小孩子，我岂能不顾惜呢？然后约拿书就结束了。我相信约拿就听明白了，他这个小信的拦阻就开始过去。哦，原来神心是爱，是吧？他就过去了。所以对小信的人，上帝是千般的呵护，万般的怜悯，不断的忍耐，无限的忍耐。我跟你讲， 我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主耶稣基督当彼得问主耶稣说我弟兄得罪我的时候要饶恕他几次，彼得说七次够不，主耶稣怎么说，七十个七次是啥意思啊？就是完全无限的饶恕。哎，我们有些基督徒很可笑你知道吧，我们主耶稣这样跟我们说，然后他觉得上帝对我们是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连七次都不够。上帝会不会对我们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这是中国的俗话你知道吧，中国俗话，哎，弟兄哈，你得罪我一次这次就算了哈，现在已经是第二次了啊，你可不能再搞了啊，你又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啊，你第三次的时候我得报复你了啊，你可得小心呢，比西班牙人差远了吧，所以西班牙人很骄傲，你看你们其他外邦人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我七次，你们才两次我七次，上帝说的什么呀，七十个七次。我问上帝这样吩咐我们的，他对我们的赦免，他对我们的宽容是怎么宽容赦免？无限的，你明白吗？所以对小信的人上帝是无限忍耐，你这就明白了。我们有时候自己用道德性的看一些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上帝怎么还不罚他，上帝怎么还不打他，上帝说还不够呢，现在还不到七十次呢，你知道吗？因为他是小信。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得坚固，你不要说自己小信的时候完了完了完了，上帝该揍我了是吧，哎呀发生什么事情，这不就是上帝揍我吗？其实你发生那些事情根本不是上帝揍你，而是魔鬼在后面搅扰，你明白吗？上帝是无限呵护你的，无限呵护你的。但是法利赛人接受这一点不？不接受。他说啊，其实法利赛人根本不懂什么叫饶恕你知道吗？无限的宽恕在法利赛人看来就是不公义。我再讲一遍，按照道德主义者，按照法利赛人来讲的话，无限的宽恕就是不公义。但上帝给我们是不是无限的宽恕？是，你明白吗？不一样的。所以你真正去看的时候，我们说你第一个要小心，小信和不信不是一回事。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小信，阿们吧。其实我们一生小信的时候很多。摩西小信过没？小信过没有？有。摩西有一次说，上帝这些人又不是我生的，干嘛让我养啊？你整死我算了是吧？摩西也说过这样的话，对吧？你是这么多人要，特别以色列人跟摩西要吃肉，你知道吧？那是玛哪太淡了，每天吃这些没劲儿。我们在埃及有肉锅、葱姜韭菜、黄瓜，还免费的，真的是免费的吗？弟兄姊妹，他做奴仆，人家给他供应饭吃，他那个时候啥正话反说，你知道吧？说成是免费的，把摩西气得跟什么似的，对吧？摩西说：“这又不是我生的，这些人，耶和华，你这不是苦害我吗？”你看到没有，摩西小心不小心呢？这话说的，其实上帝那时候有没有啪啪给摩西俩耳光啊？有没有啊？有没有上帝踹摩西两脚啊？没有，上帝就怜悯他，上帝让他看见他的荣光，你知道吗？因为上帝知道摩西那个是小心，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讲，我们说你注意，不信不是道德性的犯罪。我为什么讲这些呢？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因为在基督教里面什么人都要讲解圣经，有些人其实根本还在律法之下，有些人根本是道德主义的。律法之下的人讲解圣经的时候用什么讲解圣经？用律法。他们讲解福音用什么讲解呢？用律法。所以在他们讲解，我们原来在那个体系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讲什么叫不信呢？什么叫不信呢？他说不信就是不顺服，不信就是悖逆，是吧？不信就是不听话。所以你敢不听讲台的话，你就不信的恶心快出来了，是吧？听我的，我是上帝的传令官，叫你往东你往东，叫你往西你往西，叫你白天摆凳子这样摆，晚上摆凳子那样摆，你都得听，不许随便动。人家那边真的是这样子的，那时候有弟兄做见证，他们那椅子摆的，这个大夏天的热的跟一塌糊涂的，就不敢动，一直要等那个他们最高领袖回来，然后才敢动椅子，你知道吧？最高领袖回来了才敢动椅子，然后不行，不能动，是吧？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这些人对不信的解释是道德性的。说什么是不信呢？他说悖逆啊，不听话，不顺服。我跟你讲，这个解释是非常肤浅的。因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如果我们把不信仅仅当作是一种道德性的犯罪的话，其实我们对信心的理解是很肤浅的。这种理解其实你哪怕你说这个不信是重严重的道德犯罪，依然是肤浅的。因为不信它不是道德性的犯罪，你明白？不信不是道德性的犯罪。你这些人他们对信心的讲解根本其实是群盲摸象，因为他在律法之下。 你要不要听一个奴仆跟你讲怎么做儿女？我再问弟兄姊妹，你要不要听一个奴仆跟你讲怎么做儿女？一个家里面，比如说一个大富之家有仆人，真的，我们见过有些弟兄姊妹，他家里面很有钱。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在广州我们认识一些弟兄姊妹，家里很有钱，他请佣人不是只请一个，他可以请好几个，因为他就到那个程度了。这个犯罪不？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居然自己不做家务，还要请佣人，犯罪不？这个犯罪不？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说话都是用指头点人，犯罪不？犯不犯？不犯罪。你搞清楚了，你明白吗？所以这些我们讲说，他仆人如果这个家里面这个小孩子整天追着那个仆人问我该怎么做我爸爸的好儿子，傻不傻呀？我再问弟兄姊妹，傻得很，你知道吧？在律法之下的人都是为奴仆的，懂不懂怎么叫做儿女啊？所以这些为奴仆的去讲解信心和我们讲儿女的信心会是一回事吗？所以你说，哎，他讲的头头是道。对啊，他讲的头头是道，他讲的是奴仆之道，你明白吗？我们讲的是儿女之道，他讲的是奴仆之道，那会一样吗？在奴仆的心里面，因为在律法之下的人其实只关注一件事情，道德。他们认为最大的犯罪就是道德性的犯罪。我再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律法之下的人对罪认识深刻，还是在福音里面的人对罪认识深刻？人家整天把罪挂在嘴上哦，整天讲功课己身哦，他们对罪认识深刻，还是我们对罪认识深刻？我们，因为我们有福音的光，他们是瞎子领瞎子，一通掉在坑里，他们是群盲摸象，摸不清楚的。所以他们因为是在律法之下，所以他的关注点都是道德性的犯罪，他关注的是道德性的犯罪，所以他们对信心的解释也是道德性的解释。什么叫道德性的解释？他们说的信心就是顺服，就是听话。什么叫不信？就是不听话。这跟我们解释不一样的，弟兄姊妹，这些解释其实根本是错的。你不，所以我跟你讲，这段经文为什么有些人这么长的一段希伯来书的经文，有些人我刚才讲了，比如说特别是在改革宗里面那些人会忽视这段经文，因为在律法之下的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不信的危险，因为他的注意力都在道德性犯罪上。你明白什么叫都在道德性的犯罪？就是因为不信本身其实不是一种道德性的犯罪。阿们吧，弟兄姊妹。道德性犯罪比如犯奸淫了，比如撒谎了，比如贪别人的钱了，去赌博了，是吧？这是很明显，他们对这些两个眼睛像探照灯一样，你知道吧？那个弟兄吸烟了啊，悔改，是吧？那个弟兄他那天虽然他自己说没喝醉，但我看他懵懵的，悔改啊，是不是？那个弟兄我看他聚会的时候眼睛瞟来瞟去，老是往姊妹那边看，悔改啊。你知道他，因为他注重的都是道德性，但是他对不信他没有任何的警觉，他对不信是没有任何警觉，因为他的眼睛根本就看不了那么深，他的眼睛是很肤浅的。所以我们才讲到说，你需要去知道，你必须知道说，其实不信是比所有道德性的犯罪都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这一节经文，大卫的这节经文居然在短短的这一段圣经当中连续引用了三次。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你们不能用不信的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你们不能用不信的心，你们进不了安息，是吧？他们明白不了。所以我们说那不信，这是我们刚才讲的，我说你知道这两个不是不信，一个他不是小信，小信的人是应该呵护的，应该陪伴的，应该引导的，应该把真理教导给他的，是吧？包括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都分不清楚，然后你这个时候就耐心引导他。所以保罗讲，这不是这个主耶稣基督跟这个彼得讲的，说你如养我的小羊，对不对？你喂养我的羊，三次问他你爱我不爱我，你就陪伴嘛。羊有的时候迷糊了叼了，然后站在那儿不动了，你把它扛在肩上扛到羊圈里去，累得贼死，是吧？但是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是小信，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不信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也讲说，不信不是道德性的犯罪。你如果用道德性来去定义什么叫不信，你这个定义是律法的定义，你根本没走出律法的圈子。因为人用律法可以解释一切，我跟你讲，你信不信？法利赛人有没有世界观？我问弟兄姊妹，有没有人生观？有没有价值观？法利赛人有三观，今天基督教里的法利赛人也有三观，但是你去看他怎么解释他的三观，他的三观的解释全部都是律法化。而我们讲不信，他是像什么不信呢？像福音不信。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不信，这里面福信，我们的理解说，我讲的第三点就是什么？不信是指着我们和神的关系而言的。 和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就是讲的是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是接受上帝的怜悯呢，接受上帝的体恤呢，接受上帝的恩典呢，还是拒绝这一切？拒绝上帝的怜悯，拒绝上帝的恩慈，拒绝上帝的体恤。你知道不信的恶心可怕的是这一点，可怕的是一点，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去讲了，你注意，因为解决罪的方法只有一个，什么方法啊？福音啊，信耶稣得永生。当你把这个福音拒绝掉了，可怕不可怕？在这种事情上面，圣灵要不要大声的警告啊？大声的警告。你想过一个基督徒应该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基督徒应该做光做盐，但是你能够做光做盐的唯一方法是什么？是福音，而你拒绝福音，圣灵要不要大声警告你啊？而我们的不信，福音都在那儿摆着呢，不信是什么？就福音摆得再好，我就是不接受，我就是不接受。你讲他讲得再好，我就是不要。你说恩典说得再甘甜，我就是不喝，我渴死我自己。你们见过这样的傻瓜呀？很多，基督教里这样的傻瓜多得一塌糊涂。你明白吗？在我们教会里面还有这样的傻瓜。我们教会整体的归正到现在差不多两年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还有一些人想拥抱律法，还是哎呀，福音会不会导致世俗化？我问你，福音会不会导致世俗化？律法就不导致世俗化是吧？愚昧啊，愚昧啊，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不信他其实他主要是对上帝的态度，就是拒绝上帝的施恩。我再讲一遍，不信他是讲的跟上帝的关系，这个比道德其实是我们跟神关系的外在肤浅的表，这个浅层的表现，深层次的我们对罪的认识的深层次的认识，不信也是罪。阿们吧，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当他跟门徒说我要走了，我要差圣灵保惠师来了，你们不要忧愁，圣灵保惠师来了，他要做很多的事情，其中一件事情主耶稣说，圣灵来了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罪是什么？什么叫畏罪？就是让他们责备自己，贪心呐、奸淫呐、抽烟呐、喝酒啊，是不是这样子？是什么？畏罪责备自己，就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你明白吗？不信。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看的，需要去思想的，就是不信，就是对上帝施恩的一种拒绝。我不要你的恩典。我是个病人，我就是不吃你的药，你怎么办吧？你说恶不恶这种心？我再问你，上帝把福音给我们，是不是心怀恶意啊？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上帝把福音给我们，是不是为了让我们去传福音？不是，上帝把福音给我们，到我们就终点了。我们是被福音激励自己去传福音，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真正的传福音。有些人说啊，赶紧信主，好姊妹弟兄，看你有恩赐。赶紧信了主，上帝好用你啊，叫你去传福音。然后为什么你会生病呢？因为上帝要用你。为什么你会原来信主之前很有钱，信了以后变得没钱了呢？因为上帝要用你。哇，把人说的，你知道，这些人说哇，这个上帝好可怕呀，为了用我把我钱也拿走了，健康也拿走了。胡扯，你知道吗？上帝把福音给你就是终极目的，你是在这个终极目的的激励之下，你自己自发主动的传福音，那才叫传福音，你明白？所以我们要搞圣诞的布道会，但是我们搞布道会的时候，我们不强求大家，我们不完美的要求。有些人要唱歌，有些人愿意跳舞，我们都是献给上帝的。完美不完美？当然不完美了。有些人可能五音不全，有的我们弟兄姊妹唱着唱着突然忘词了，也有，对不对？像我们那个平安夜晚上也是，有的突然哎呀起调有点提的高了，那又怎么样呢？那又怎么样呢？对不对？这些没关系的，这些没关系，因为我是献给上帝，我心在上帝面前是正直的。但不信的可怕是什么？不信的可怕是我不要你那些，你施什么恩呢？我要你的恩典干什么？我要你福音干什么？我要你救赎干什么？我要基督的义干什么？我自己有，你知道吗？可怕不可怕？这种顽梗不顽梗？可恶不可恶啊？这才是最可恶的。所以你就会发现，主耶稣有没有一次对着那些税吏妓女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有没有这样说过？”我再问你们怎么样？那个玛利亚其实是个妓女，然后把她的香膏啪打碎了，都膏在主耶稣身上。这个香膏我们说30块钱，按照当时因为是一个买一个奴隶的钱，买一个奴隶钱如果换成我们现在大约人民币的话，大约是3-4万甚至4-5万的价钱。我再问，玛利亚这个香膏存4-5万块钱，可能不可能全部都是跟她 原来做妓女的生涯没关系的钱。不能，耶稣有没有说，咦，这钱这么脏啊，买的香膏倒我头上，哎呀，那确实，哎呦，我恶心死了，有没有这样子？我问钉子们，有没有啊？主耶稣说，哎呀，以后传福音人都要讲一讲这个姊妹，说一说她的作为。主耶稣特别欣喜这件事情，阿们吧。但是主耶稣对谁讲？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假冒伪善的家伙。法利赛人有没有去淫乱过？人家没有啊。法利赛人有没有开赌场啊？人没有啊。主耶稣怎么说话这么狠呢？啊，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啊？哎呦，这个耶稣，所以法利赛人气死了，说这个耶稣定死他也活该，对我们这些良好市民十家青年把我们说成毒蛇，是不是啊？对着那些税吏妓女跟他们亲得不得了，就该定死他。哎，你会发现我跟你这样一讲，你就觉得好像把耶稣定死通了。有没有发现有些钉子就哎呀通了，真的该把他定死，是吧？为什么该把他定死？因为这就是我讲的，这就是律法的逻辑，这就是律法的逻辑。律法逻辑可怕就可怕在这里，定死耶稣也是应该的，因为他居然褒奖罪人，对我们这些好人说我们毒蛇。为什么耶稣说那些法利赛人是毒蛇？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毒蛇嘛。像有些人解经说，因为那个夏娃呀，那个蛇呀跟夏娃交合生了人了，是不是这样子的？我在问弟兄姊妹，胡扯八道。我跟你讲吧，为什么说他们是毒蛇种人？因为他们对上帝的恩典、对上帝的福音、对上帝的救赎有一种恶毒的拒绝，所以主就说他们毒蛇。哎，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们传福音的人是不是不可以责备人呢？只能恩慈，是吧？我们对小信的，我们对慕道友，我们对有各种各样艰难软弱的弟兄姊妹都应该是温柔到底，哪怕他骂你你也温柔，对吧？但是对一种人不能温柔，什么人？法利赛人。谁想在我们教会里面做法利赛人，至少我和沙龙弟兄绝不容他，我告诉你。因为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有，别人经历了很大的艰难，甚至丧失了亲人，还要定罪别人，还要挖别人，还要恨别人，还要污染别人，污染另外的人，让其他的人一起恨这些，可不可以啊？对这种人我们能不能容忍他？不能，坚决不能。因为这就是法利赛人，还要挑别人的刺，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你要去晓得，所以不信他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说，他其实是拒绝上帝的恩典，他其实是拒绝上帝的怜悯，他其实是拒绝上帝施恩，你明白吗？那我们说从这个方面，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就是说关于何为不信的恶心的时候，我们讲的第三点。前两点我们说不信，首先小信不是不信，对不对？第二，你要知道不信不是一种道德性的犯罪。那第三点我们讲，其实不信是一种对上帝的态度。什么态度呢？拒绝的态度，拒绝上帝，拒绝上帝施恩。我们有时候软弱的像约拿一样跟上帝生气了，是吧？有的，有的。但是不信是一种很顽梗的，我就是不要你施恩了，我就是恨你了，你明白吗？还不是小孩子发脾气。你有没有见过小孩子发脾气啊？小孩子发脾气有时候跟妈妈要，妈妈给我买一个玩具，然后妈妈然后没有按照他要的时间给他，这个小孩子开始生气了，对吧？生气了以后，结果妈妈把这个玩具拿过来了以后，我不要了，是不是啊？又哭着说我不要了，你现在才给我，是不是啊？啊，我怎么怎么样子的，甚至把玩具啪一下摔到地上了，这个是软弱，对不对？这是软弱。但这里面讲的不信是像法利赛人一样那种顽梗，是没有归正之前的保罗的那种顽梗。明明看见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他们做什么？他们商议不单要杀耶稣，连谁也杀，连拉撒路也要杀。你看到可怕没有？你看到可怕没有？我不单因为这个人是上帝恩典的见证，我都要杀掉他，我恨他，我不单恨耶稣我也恨他，你看到没有？所以最大的罪，最可怕的就是他对上帝的态度。上帝是喜欢降怒还是喜欢施恩？施恩。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为什么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是因为上帝愿意人得救还是不愿意人得救？愿意。所以你一求他就给你，因为他等着给你呢。然后这些人是什么态度呢？上帝等着给他，我不要，我不要。他不单自己不要，还要拦阻别人不要。所以主耶稣见到法利赛人气得不得了，说你们走遍陆地海洋勾引人入教，勾引人入教以后让人做什么？让人做地狱之子。 就是你们把你们这种拒绝福音、拒绝恩典的这种态度、这种毒教传给你们跟你们在一起的人，你明白吗？所以主耶稣在船上警告门徒说，你们要小心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你明白吗？那个教是什么？那个教就是这种教，不信的教，不要接受福音，不要接受恩典，越讲恩典人就会滥恩犯罪。人会滥恩犯罪吗？我再问弟兄姊妹，恩典会导致滥恩犯罪吗？不会，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你去再去看的时候，我再讲，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跟上帝之间的态度，罪人特别福音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甘甜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怎么样？神就爱我们了。给罪人最大的一个甘甜就是上帝愿意称罪人为义。福音是给罪人的还是给义人的？我再问弟兄姊妹，福音是给罪人的，上帝喜欢让罪人得救，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甘甜，最大的喜乐。然后这些不信的恶心教人拒绝这个，你明白吗？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讲说你要知道什么是不信的恶心的时候，不信他首先的他最根本的特征，他最根本的本质就是抗拒福音，就是他抗拒福音，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再问弟兄姊妹，圣经上面说了，我们跟上帝之间要相亲相近有几条路，祷告啦，读经啦，聚会啦，唱诗赞美啦，是不是这些路？一条条大路通罗马啊，然后摩西啦，以利亚啦，是吧，都能让我们到上帝面前去，是不是？我们到上帝面前有几条路？一条路。什么路？耶稣。对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信称义。你用信心，什么叫用信心？信心就是接受基督。你一接受基督，你就把上帝给接受了，你一是接受基督，你就跟上帝亲近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不信他是对上帝的一种拒绝的态度，他的首先的拒绝一定是拒绝福音，他讨厌福音，他轻视福音，他看不起福音，这就是不信可怕的地方。福音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安慰和怜悯，福音告诉你说上帝爱罪人，你是不是承认自己是罪人？是啊。他说上帝就是要救你的，你是税吏，你是妓女，你是人瞧不起的，上帝说人瞧不起你，我瞧得起你，我把永生给你，我把天国的祝福给你，我把天国的基业给你，万有都要为你服务，你来吧，这就是福音，是不是？然后为了让你得这一切，耶稣基督为你死了。为什么？因为拦阻你到耶稣面前，拦阻你到上帝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你的罪，然后耶稣为罪人死，让你罪怎么样？罪得赦免，是吧？这就是上帝，上帝的恩惠就是这么大。然后你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福音，你就有永生了。然后这种不信的恶心是什么呢？这种不信的恶心就是说他一定在福音上面体现了，因为他要拒绝上帝就一定拒绝福音，而且因为他拒绝福音他就一定拒绝上帝。我为什么这样去讲？有些人其实是恨上帝他拒绝福音，有些人是什么呢？就是他以为自己是亲近上帝的，其实他却是背离上帝的。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是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他们同意不同意啊？他们不同意。上帝说你们是罪的奴仆，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他们说我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敬拜上帝的。包括主耶稣提醒我们说将来有人杀你们以为自己是侍奉神，有没有注意这节经文？有些杀你们以为自己是侍奉神，其实杀人不管是按照福音还是律法行不行？福音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阿们吧，不许我们强暴，不许我们用暴力。律法呢？律法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你看到没？这些人恨到一个地步，连自己一直高举的律法他都违背了。那他包括像我们教会去年经历的事情已经过去现在快两年了，是吧？他们做的事情是不是违背他们自己的律法？连他们自己的律法都违背，他们说强调顺次序，结果到哪里去？你会发现。所以我说讲这些什么意思？我们人的一个软弱就在这里就出现，就是你去看，你去思想，福音是我们跟主相交唯一的通道，唯一的通道。当我们拒绝福音的时候，却认为自己能够亲近上帝，可怕不？没有比这个更可怕的了。我再跟你讲，因为上帝是至善，阿们吧，上帝是我们可以追求的至善。当人以为不通过福音却可以到上帝那里去的，他还会不会有没有追求？一个人认为已经追求到上帝了，他还会不会有追求？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 你一个弟兄还没结婚，喜欢一个姊妹，这个姊妹漂亮的不得了，聪明的不得了，各方面都好的不得了，他追到手了，他还用不用再去看其他有没有姊妹合适我的？不用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最好的我已经得着了，你明白吧？那我说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严厉的警告，就是这些人有一个严重的错误，以为说他们不通过信，他们不通过因信称义的福音，可以不通过接受福音就可以到上帝面前去，可怕不？这种人要悔改就是最难的，这种人要得救是最难的。所以希伯来书才在花了这么长的篇幅，其实第三章主要就是一个警告，到第四章的开头还在警告，十几节的经文都在警告，警告不信。你看到了没有？因为这会导致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拒绝福音。我们一旦拒绝福音，还以为自己，因为他这个受书对象是希伯来人，对不对？是有宗教的人。一个人以为说没有福音能够亲近上帝，以为靠着律法就够了就好了，以为说今生我已经信了耶稣了，然后剩下的我就是守律法了。可怕不可怕呀？很可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人吃了耶稣，信了耶稣得永生了，但是他本来应该继续吃玛瑙，天天吃药，他能过一个健康的生活，正常的生活，甚至在地上如同在天的生活，但是他接受了一种错误观念，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藐视福音，他不吃药了，他不吃药，你明白吗？就我举例子，有些很重病的一些病人，比如说有一些精神类的疾病的那些，就是这样。因为我有亲人就是有这方面的疾病，他不能停药。你他停了药头两天你看着他还是正常的，但是再过一段时间他就开始不正常，乱说话了，很可怕的，你明白吗？你有些时候家人软弱，觉得诶他好像不吃也没事啊，就我们说的那种，你想给马不吃草，结果让马练成了，总是在死，总是没差一点就成了，当然差一点了，因为到他成之前他饿死了，行不行啊？不行的，你就得吃，你就得吃。但是这种态度让我们对福音是什么呢？让我们对福音有一个明确的拒绝的态度。不要，不要，福音不重要。所以我讲，我不是对改革宗有意见，你们听我讲道你就知道了。改革宗神学我学了很多，对我影响也很深，但是改革宗里面确实在这方面是大有问题的，因为我学了它我才这样说。如果我是聚会处的，我讲改革宗有点不太好，好像指摘弟兄，因为我学的是改革宗。他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把律法再拉回来。他强调律法的三重功用，特别强调第三重功用，导致一个结果，把人又拉回律法之下。改革宗，最近我那时候看有一个是塔牧师要开一个什么会，然后第一篇的讲这个讲座就是律法神学。第一篇讲座就是律法神学。你也知道了。那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人把律法看重的时候，当人把律法看重的时候，当人以为说福音不过是个敲门砖，福音不过是个开门的钥匙，这就是魔鬼的话在起作用，这就是魔鬼在向教会说话。你明白吗？就我刚才讲的，你一开始一吃药，哎呀，确实好了，吃了什么药？吃了福音的药，哎呀，吃了以后整个心清气爽，哎呀，罪得赦免，感恩欢喜，赞美主，起初的爱心，对不对？以弗所教会为什么后来不行了？因为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怎么失去的？跟不信一定有关系。活动搞了很多，事情做了很多，因为里面讲的以弗所教会后来做的善比以前行的还要多，他注重行为，注重的厉害，这是他的大问题。主说你的灯台要被挪去了。然后当人这样子的时候，他说福音是敲门砖，福音是开门的钥匙，人开了门当然就把钥匙放一边了，还用整天拿着钥匙吗？哎，是啊，开了门当然不需要钥匙，但是福音是不是仅仅是个开门的钥匙？不是。你吃了第一天的药觉得很好，后面不吃，然后开始吃律法，开始吃野瓜藤，好得了吗？弟兄姊妹，我们当中多少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见证，原来刚信主的时候很能传福音的，我们当中我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原来很能传福音的，扑通扑通，我刚来郑州的时候不断带人进来，然后归正了几年以后归成啥了呀？是不是到我们教会整体改革了，有些弟兄姊妹才讲说这几年传不动了，不敢传了，还没传就控告就来了，又担心自己传祸因，然后又是要讲全辈的福音，又是这样子，反正挠头的很，你知道吧？我不是要挠我自己头，而是大家挠头的很，传不动了。为什么？因为把福音仅仅当作是一个钥匙，没有看到福音真的仅仅是个钥匙吗？罗马书第一章怎么讲啊？ 罗马书第一章说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圣经上面有没有讲律法是神的大能啊？根本没讲过，你晓得吗？所以我们说这种不信的恶心，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严厉的警告，不断的提醒，三次引用一节圣经，这是很罕见的。你再去看吧，你去查，你去查整本圣经，你再去查，我相信你查不到另外一个地方是这样引用。有些经文主耶稣是喜欢的，他会多次引用，但是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方。但是这样子这么密集的一节经文三次引用，而且引用了以色列人最羞耻最难过的一段历史，就是旷野四十年的历史，警告的是什么事？不信的事，不信的事。不信是什么？不信是不接受福音。不信最本质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拒绝福音，藐视福音，轻看福音。我再跟你讲，我说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上帝在我们当中有恩典，我们不要再像以前那么骄傲说，哎呀，我们是凤毛麟角的教会，不要这样去讲啊！这个全世界凤毛麟角的教会太多了，多如牛毛，多如牛毛的凤如麟角的教会，你知道吗？这是基督徒的这种骄傲啊，真是打不死啊，是不是啊？打不死的小强啊，你知道吗？当蟑螂把脑袋踩掉了还能活，蟑螂的脑袋掉了以后还能活三天，很多人的骄傲也是这么厉害，砍了头还能活。我们不是，但是我很肯定的知道了一件事情，主在我们当中有很大的恩典，就是福音，就是因信称义。你们烦了我还没烦，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有一天传道人烦了因信称义，不想讲福音了，你们就有祸了，你知道吗？而我们当中就是有这样的危险，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哎呦，还讲福音呢？对啊，所以我把我们希伯来书查经，我放到我们那个考拉电台上面，我专门加上希伯来书福音查经，就是这样子。如果我看希伯来书看不到福音，这个希伯来书的查经就是失败的，你知道吗？我才不在乎他希伯来书讲了多少讲，但是里面福音被稀释掉，这个查经就是失败。福音是最重要的，因为福音让你知道，福音让你领受，福音让你安息，福音让你有盼望，福音让你勇敢，福音让你自由，福音让你在凡事遇见再大的艰难的时候你都站得住，福音能够使你成为中流砥柱，你信吗？福音能够让你成为中流砥柱。你去看看我们教会能够站得住的，能够成为中流砥柱的任何一个教会，教会历史你去看吧，都是持守福音的，不在乎这个人口才好不好，而是他对福音的态度，对福音的态度藐视轻看的，他就服侍不了，很清楚的服侍不了，参与不了，不在乎他职分如何，他就参与不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抗拒福音。福音是你的粮食，福音是你生命的粮，福音是你的医治。好了，我不要福音，我厌恶，那你想怎么样呢？啊，咱每天喝水吃空气活着吧，行不行啊？不行啊，弟兄姊妹。所以真是要去思考，真是要去明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我们说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次还要再跟大家去分享，因为这么长一段的经文，我想也有主的美。因为这个我本来想今天把它讲完，我讲不完，因为我后面还有两大部分没有讲，那求主去带领我，不是故意拖啊，弟兄姊妹，而是说你去思考这些方面真理的这种宝贵，好不好？那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先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来唱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来唱179首人为因信。179首人为因信。
人为因信，歌声为因，他乃是真。
唯独主耶稣基督的义袍极其华丽，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树叶群。说福音是入门的钥匙，律法才是重点的，就是让人穿树叶群，让人把皮衣再脱掉再穿上树叶群。不能做这样的傻瓜，不能做这样的恶事。我们应该仰望主，我们应该在信心上面得坚固。当我们在信心上得坚固的时候，我们就更新，我们就成长，我们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我们再来唱184首向高处行。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你要知道律法能不能让你向高处，好行为能不能让你向高处，你自己的那些修炼能不能让你向高处，不能。只有一个什么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让我们向高处不断的走。我们来唱184首向高处行。副歌里面说求主助我使我坚定，这个是不是不信的表现？因为他跟上帝的态度是什么？求你帮助我，像我们说的，像那个小信的父亲，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怎么样？求主帮助。这个态度不是不信的态度，你只要求一定不一样，一定会更新，一定会成长，一定会大不一样。因为神的心是爱，因为神的能力在福音上面，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显得完全。所以老老实实的，扎扎实实的在福音根基上面去建造，我们一定不一样，我们一定可以看见上帝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你是把福音赐给我们，有福音的恩典，也有福音的真理。主，祈求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更新成长，而且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也求主你将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看到不信的可怕， 让我们不要还像那些在律法之下的人关注的都是道德性的犯罪，而是让我们真正看到说这种对福音的拒绝，这种对福音的轻视，这种对福音的藐视才是最可怕的。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受了这样的警戒的时候，我们就宝贝福音，我们就多多的每天把这天上的玛瑙我们吃到心里面去，就使我们灵里面越来越自由，灵里面越来越更新，就使我们行事为人真正的有力量，可以荣耀主你的圣名。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赐福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